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其实温度呢它不是只有指变高的这个温度，有时候呢温度很低，好，我们也要去关注啊这个温度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温度呢其实就是表示呢这个物体它冷热的程度的一个物理量。那微观上来说呢，物体的分子热运动它的一个剧烈的程度呢就叫做温度。那温度呢它只能透过这个物体随着温度变化的某些特性呢来间接的测量用来呢量就是量度这个物体的温度数值的一个标尺呢就叫做温标，所以让小朋友呢对温度能够有一些认识哦。
快到菜园里去了，快来快来！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呢继续透过《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的两个发明呢，跟小朋友来聊一聊。那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发明呢，叫做保温瓶。好，小朋友呢，可能很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带一个保温瓶。好，就是可能帮小朋友要预留一些牛奶啊，或者是一些补充品啊，然后就需要保温啊，不然的话受到外面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可能呢这些带的饮品呢都会变坏了。好，所以呢保温瓶很重要。那保温瓶它是怎么来的呢？花儿姐姐啊，就透过大发明小百科来读给小朋友听哦。保温瓶是目前社会大众经常使用的生活用品，它可以在夏天让冰水维持数个小时的冰凉状态，也可以在冬天让热开水维持数小时的温热状态，让大家外出野餐时可以妥善的保存饮料与食物。保温瓶是英格兰科学家詹姆斯·杜瓦在西元1900年发明的，当时他用自制的保温瓶来盛装零下240°C 超低温液态氢。后来德国的玻璃制造工人赖因霍尔德·布格尔将保温瓶开发成大众商品，并且贩卖到世界各地，造福人群。哇哦，哇，这个零下的240°C， 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哦？花儿姐姐觉得好难想象哦。但是呢，谢谢这些科学家，他们呢发明了这个保温瓶，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啊，真的是带来很多的便利哦。那保温瓶它的原理呢，就是用双层瓶呢来减少热的一个传导，用真空层呢来避免这个热对流，用银色涂层呢来减少热辐射，减少瓶内跟瓶外环境之间的一个热能交换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到一个很冷的地方，我们就很需要这个保温瓶呢，帮我们把热热的水放在里面，保持一个温度，让我们可以呢去使用。所以保温瓶啊，真的是很重要。那刚才前面花儿姐姐有说咯，这个保温瓶呢，温度其实它不一定都是很高温的，它有可能是很低温的。所以呢，我们会保温，那我们也会保冰啊。我们常会听到什么保冰袋，有没有？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去外面买个冰淇淋或者冰棒，那可能天气很热的时候呢，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可是你不想在现场吃，你要拿回家。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保冰袋，好，你可能买的冰淇淋好回家就变奶昔了，然后冰棒呢就变水了。好，所以呢需要保冰非常的重要。那保冰的意思呢，就是保持物品的低温，来防止它的温度升高哦。通常啊，就是透过使用刚才花儿姐姐说的保冰袋或冰桶，或者是其他呢保冷的一个设备呢来达成的哦。那保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持食物、饮料还有其他物品的品质跟新鲜度，避免呢因为这个温度升高而变质或者是失去风味哦。所以花儿姐姐啊，再帮小朋友呢来复习一下这个保冰呢常见的方式跟工具呢有哪些。好，保冰的常见方式跟工具呢，刚刚花儿姐姐说有保冰袋。好，这个保冰袋呢，通常它里面都会有绝缘的材料，可以减少呢热量的一个传导，延长呢保冰的时间。那有些保冰袋呢，它还会搭配呢保冷剂来使用，增加呢它保冷的一个效果。再来就是冰桶，那冰桶呢，它内部是有保温层的，是可以有效隔绝外部的一个热量，来维持呢桶内的低温。那也听到了有保冷剂啊，保冷剂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冰块，或者是呢冰袋，或者是呢冷冻胶囊等等啊，可以提供呢长时间的一个低温的环境。那当然还有保温瓶啊，保温瓶呢其实也可以拿来保冷哦。好，那保冰的原理呢，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隔绝热量的来实现哦。所以像保冷袋还有冰桶，它的保温层是可以减少热量的一个传导。那保冷剂呢，则是可以透过吸收热量来降低呢周围环境的温度，那么从而达到了保冰的一个效果。 那保冰的一个应用呢，好，可以用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户外的活动当中，比如说呢你去野餐或者是露营，就可以保持食物还有饮料的低温哦。那你去买东西，就像刚刚花儿姐姐说，你可能买个冰淇淋或者是买个冰棒，就可以呢延长生鲜食品的一个保鲜的时间哦。再来就是医疗保健咯，因为呢有时候疫苗啊或者是药啊，他们都是需要这个低温保存的物品哦，所以当就是工作人员他们要运送疫苗或者是药品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呢低温来保存这些物品哦。所以呢其实保冰就是维持物品的一个低温状态，确保它的品质跟它的新鲜度。所以当我们了解呢保冰的原理跟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好好的应用在日常生活跟各种的活动当中哦。
靠住的山，靠住的山，靠住的山，哈利路亚！每个依循都是 Yes，Amen。有主我必得胜。我要靠住的山，靠住的山，靠住的。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介绍的第一个发明就是保温瓶啊。讲到保温跟保冷呢，其实都是相同的重要。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到的第二个介绍呢，就是钨丝灯泡。那钨丝灯泡呢，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带来非常多的影响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有灯可以去照明，可以去看呢，对不对？好，那花儿姐姐透过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啊，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下钨丝灯泡。从西元1801到1879年之间，西方有许多科学家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制造可以持续发光的电灯泡，但多半都算不上是稳定成熟的技术。1880年，美国发明家汤马斯·爱迪生在实验室制造出了能够持续发光1200个小时的碳化铚丝灯泡。后来他又改用了性能更佳的钨来代替了碳作为发光灯丝。钨丝灯泡变成了往后100多年间家家户户必备的照明器材。稳定发光的灯泡照亮了人类的前程，让人们得以在夜晚继续的活动。所以其实像电灯的发明啊，还有这种钨丝灯泡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也许白天大太阳照射，我们并不觉得，诶，光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但是在夜晚呢，因为呢乌漆嘛黑的很黑，所以呢，好，你一定需要有光啊，这个灯呢，好，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那钨丝灯泡呢，其实它在被设计的时候，它都要尽量的考虑到，就是它的因为它会发强光嘛，可是呢要减少那个发热哈，它也呢要安装在一些地方，像比如说车辆的时候，这个灯丝呢就必须耐震，那灯丝的寿命也必须要长一点啊，不然呢照一照就突然没电了哈，然后就暗掉了，然后在黑暗当中就看不见了。好，玻璃呢尽量的是不容易破，好，要尽量的省电啊，然后制造成本呢要尽量的低。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设计啊，这个钨丝灯泡呢其实可能还是蛮费电的哈，但是又是家家户户呢都非常的需要，所以有人呢就开始慢慢去研发一种灯呢，叫做 LED 灯。不晓得小朋友呢有没有听过 LED 灯，花儿姐姐之前啊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 LED 灯哦。那 LED 灯呢，它是利用了发光二极体，就是 LED 作为光源的一个灯。那一般呢它使用半导体 LED 制成的哦。 LED 灯的寿命还有它的发光效率啊，是可以达到白炽灯的一个几倍哦。它跟一体式的荧光灯相比啊，也是高出不少的。所以呢大家很喜欢用 LED 灯，一方面呢它是可以发的比较久，二方面它可以比较省钱。那单颗的发光二极体的光度啊，其实比传统的白炽灯泡或者是省电灯泡低很多，所以呢一个灯泡通常呢就会包含多颗的发光二极体。那最近几年呢，二极体的技术非常的高，因为呢高功率还有高光度的这些发光二极体呢，它也陆续的上市，让这类的灯泡呢，它渐渐的取代了其他那种传统光源之势啊。那也有厂商呢，他们推出单颗设计的一个照明用高功率的 LED 晶片，只需要呢100瓦的电力，就可以发出呢7527流光的一个光度哎。所以呢，你看这个 LED 灯是不是好？它会慢慢的取代了传统的灯泡呢。好，那一般照明啊，我们都会使用白灯。好，白灯呢是由不同波长的这个光所组成的，但是 LED 呢它只会发出波长相距很少的光啊，而且呢它带有颜色。不同的 LED 它的半导体的材料的一个能系呢是不同的，所以它可以发出呢不同颜色的光。那要制造呢白光的 LED 有两个方法，就是呢可以把红绿蓝三色的 LED 呢去混合，或者是呢用磷来转变呢光的颜色啊。所以LED 灯是不是非常的奇特呢？好，那一般来说我们使用 LED 灯啊，我们大概呢会用几个方法呢把它连接起来。第一个呢可能用串联的，好，这个数颗的 LED 呢串联起来，好，它只有一个电阻呢限制了电流哈。好，所以呢这个串联方法呢哈是可以使得LED 灯呢它可以用串联的方式。那并联的话就是数颗 LED 呢并联起来 好，那每一颗 LED 都需要一个电阻去限制它的一个电流。第三个叫混合，就是混合串联还有并联的方法，由一个串联的电路呢去包含很多并联的部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 LED 灯呢是比较少故障的，因为呢它除了便宜之外，它的照明的时间可以很久，重点呢就是它也很少故障哦。好，小朋友，其实不管 LED 灯或者是一般的钨丝灯泡，正常的这个传统的灯啊，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照亮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照亮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哈。那照亮的意思呢就是照得很光明。那我们常说啊，我们的心呢也很需要被上帝的爱给照明哦。因为呢其实很多人的心呢都已经被黑暗的这个笼罩了很久啊，所以呢常常会有很多的负面思维，或者是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想法。那这些负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行动，而且呢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上帝的爱来照亮我们的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把黑暗给除去哦。所以小朋友，你很需要上帝的爱来照明你的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 山河魔鬼荡，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